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坐标，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而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今天来到了第126集，继续邀请到上礼拜曾经来陪伴我们的老爷酒店集团执行长沈方正。方正兄，
是
我们上礼拜讲到了你已经准备就业了，
对，
大学毕业要到，即将要到来来饭店，展开你从此以后的一个大饭店人生。不过我还是在想一个你小时候更早一点的事，我念念不忘。你说家里头住着100平的房子，可以说很阔绰了，但是你没有零用钱。
哎，对，
家里的零用钱政策
就是不给零用钱，但买书的话就是可以申请钱去买书。那另外呢，唯一可以取得零用钱的方法就是放假是帮我爸擦皮鞋，擦一双皮鞋1块钱啊，所以我跟我弟弟都擦得很乐，
所以1块钱也可以用用了，
也可以用用，很多东西5毛钱啊什么，那所以呢，从小皮鞋就擦得不错，算是另外一种记忆。那我觉得我父亲这种金钱观念也是很好，那我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后来啊会因为自己不做生意啊，那找一个工作做。是因为家里面呢做生意大起大落好几次
哦，
那尤其是台股上万点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民国78年开放探亲，
是
我父亲民国79年还是80年去第一次回去四川的时候，就把手上股票交给我，
嗯，
那这个股票一交给我呢，我一看啊，然后呢算一算数学。我想说我还不用上班了嘛，股票卖一卖，我在家里面做我的公子哥就好了。哎，那也是
你真的还脑子里转过这个主意？
几秒钟而已，几秒钟而已。那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量。那但是股市一旦崩盘啊，所以所有的钱化为乌有。那我们家我爸爸做生意经过这样的循环2-3次，所以我其实心里面对于做生意是有点抗拒的。
也就是说自己创业这件事情，
对，就是家里面的人会受到的负担其实是蛮大的啊。
可是你在学校里面，尤其是我们已经提到了大学时代，你是一个温和的反抗者。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教学体系叫你做什么你就不
做
什么，
我就不做。
对不对？
对，
这个是你非常显著的一个标志。那么到底怎么样去扛起一个不会危及家人的这样的生活，你应该是有深谋远虑。
对，因为我在想，就是如果做生意的话，这个我父亲母亲啊，或者说我结婚以后自己的家庭啊，其实都牵在里面，
嗯，
那这个风险我觉得对他人来说是不好的。我虽然说自己，我自己很向往自由了，你想想看，我这样的个性就是这样，
是，
就是说不喜欢被人家规定。但是呢，这个每所有东西都有取舍。那后来很幸运的呢，我进入了这个饭店服务行业，
嗯，
我说跟我的生活成长背景很接近，
啊，
所以我做的得心应手。那可以帮忙别人呢，我也觉得说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那另外呢，一方面呢是那个年代的大饭店，
嗯，
这很像是你看到的纽约啊，或现在的大城市之前的上海的大饭店，
是
那个是不得了的，是一个让你看到世界的一个舞台。
嗯，
那我觉得说，哎，在里面学习，在里面看到的东西也很不错。
你既然讲到舞台，我不能不赶快的插嘴问一个，你在大学时代曾经亲力亲为的活动。跳舞，你还差一点成为云门的舞者。
哎，对对，这个啊，这个很好笑，因为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运动场度过的。因为我从我家住新店，那我读政大在木栅， 所以我这个新生训练以前就经常跑到学校去打篮球
啊哈。
那因为呢，这个
政大啊，
对政大，那因为还没有，虽然还没开学，但是因为有迎新，所以离学校就有学长认识我了。那我在打篮球的时候呢，突然操场上有人叫我说：“哎，方正，方正，来来来来，跟我们一起玩。”他们在练橄榄球。
嗯，
那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练，练了两个小时啊。那个学长问我说：“你累不累？”我说：“哎，还好吧。”啊，因为我高中是踢足球，然后跑1500公尺中长距离，所以他们练球啊，我觉得不累。然后觉得说：“哎，这个小子好哎。”那后来一开学呢，他就说：“哎，你体育课不要修，直接来校队报道。”所以我是读书前就进了校队，
进了就橄榄球校队，
对，然后整天在打球，练完球去跑去打篮球，
嗯，
然后所有学校的球类比赛我全部都参加，然后有一天呢，到大二啊，在操场上、嗯、一个老师啊把我叫住，叫到那个操场边，
嗯，
他说同学，那个我是这个什么什么社团的老师。啊，他姓施啊，施工的施。
嗯哼，
那你有没有兴趣跳现代舞？我这个人、啊、
什么意思？
哎，对，
怎么发现你的？
对，我这个人呢，普通啊，这个只要是不违反中华民国法律，不危及生命安全，你叫我做什么事，基本上我是绝对就马上就说好。但是那一次啊，太诡异了。
嗯哼，
他讲这句话是中文，但是我不太了解，你要不要跳现代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后来呢？他就说：“哎，他看我犹豫，他说第二天7点到学校体育馆的运力教室来，先来看看啊。”那我后来就第二天就去了，穿着那个校队的那个运动服去了以后呢，那个运力教室啊，有一个小的玻璃窗，往里面一看，哎呦乖乖，里面50-60个穿着运力服的女生啊。
嗯哼，
我说这怎么进去啊？啊，
这黄鼠狼掉鸡窝里。
我站在门口啊，不敢进去
啊哈。
后来那个老师啊，大概看到时间差不多了嘛，就瞄到我了，就从运力教室出来，把我拎进去了。拎进去，他就说跟着这个女同学一起拉筋啊，做
伸展啊，
做一些芭蕾舞的基本动作，第一部位、第二部位、第三部位。那后来练完了舞以后，他就问我，他说有没有兴趣下次再来啊？我想了想，学校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场合、啊、可以一下子跟这么多女生在一起、啊、
你这个听起来很像我们另外一个单元亮哥快乐颂里面的陈亮。他是在西门町天桥上被黑道的看上了、
哦、
一看就是这小子够帅，
做黑道。我这个就反正就糊里糊涂就这么跳舞，
嗯，
而且哎，跳一个学期就跳出兴趣了。
是，
我在大二就帮忙那个舞蹈社办暑期的舞蹈营，
嗯，
就用我们练球的方式，那个
练橄榄球的
schedule 啊，然后当时还请了罗曼菲老师啊，请了很多很有名的老师到政大来，
是
啊，因为学校的关系，请了到很多。尤好燕老师啊，请了很多很好的老师来教舞、嗯、然后还学习编舞。我在大三就编了一出舞剧
啊，
那反正就这样子搞啊，自以为是，以为是这个不出事的。
你千万不要客气，能够编舞。
编舞跟编个剧差不多嘛，对、
嗯、不得了。
我编的那个舞还跟读书有关系的，书虫啊，跟书的故事、哦、跳成一个舞。
Choreographer。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真不容易。
那后来到大四，因为不晓得要干嘛。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平等体会大概是在毕业前的差不多2个月左右收到通知、
嗯、
那真的其实很慌啊，想说毕业到底要干嘛，完全不知道。我想说舞啊，跳舞好像，因为打橄榄球也没有球队可以职业啊，那其他运动项目也不达不到职业标准、啊、我想说哎，搞不好舞蹈是一个路，就想说应该可以来试试看。那当时最有名的就是云门嘛，云门来考一考，不知道可不可以。哎，后来就去找施老师，跟施老师说、嗯，就说很谢谢你带我来这个跳舞啊，我中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那我想去考云门，不知道你怎么想？
嗯，
那就一直在那边啊忍着啊不笑，我想说这个反应啊，这个很不友善的，怎么会这样子？应该要鼓励我啊。后来才跟我讲，因为他说那一年的那个女主角身形比较丰腴一点，
嗯哼，
她在操场上看到我啊，我那时候。练球练完再打赤膊，
嗯哼，
他说我看起来当时三角身，然后呢看起来蛮壮的，这个橄榄球员嘛，
是
当时经常就练健身房啊，做这些、啊。他说啊，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把女主角举得起来，原来啊不用上京啊，就考了个举人。
完全是因为实用的需要，
工具人，工具人。他说：“我看你跳得也很高，举人应该也没问题，所以才招你来跳舞。”他说：“你千万不要去云门。
”但是你开始对未来既彷徨，但是又有比较严肃的思考。
嗯，
想要做成某一个重大的抉择，这就是毕业之后。
对对对。
好了，那来来。代表着
对来来饭店在当时当然是营业额最高啊，这个地点又好，早上这个立法委员还没开议就来饭店法国安东厅吃早餐，
嗯哼，
所以啊我老早就知道那个打架都是假的，因为啊那个明明打架的人早上在我们那边早餐是一起吃的，
嗯哼，
所以大家就是把那个武行和龙套那个先在饭店里面就过了，然后呢来住的这个人啊在当时最贵最好的饭店嘛，所以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的这些有钱的华侨、
嗯、是
香港的大商人啊，然后美国、欧洲、沙特阿拉伯、中东来的 buyer 都住我们那边，
嗯
啊，所以就每天形形色色，看了很多，也学了很多。有一天早上啊，香港一个我记得他的公司应该叫香港火油公司，好像做跟石油啊、期货有关系的、嗯、一个董事长，那跟我们很熟。有一天呢，来我们那边看这个期货行情，以前是每天印出来。
是
啊，给他翻了看了以后啊，他这个微笑了一下，我们就问他，我说：“哎，董事长，怎么了？”他说：“没有没有，我的这个哪一个期货啊，
嗯，
这个赚了200万美金啊，
嗯哼。”
那我们就说：“哎呀，恭喜你啊，那个一早就赚200万美金，睡一觉赚200万，真不得了。”他就说：“哎呀，小老弟啊，这个、啊、只要开心啊，一秒钟就好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钱呢、啊，只要在里面。”永远都是他们的钱，要有一天呢我完全不做这个期货把它兑现了，那天才是我的钱、
嗯、
啊！所以你现在不要为那个200万高兴啊，那200万只是我做生意啊，要
做对了事情，
对对，降低风险的那个。他说、啊、人生啊不是这样子的，
嗯，
就所以跟这些人接触，哎，也很早就学了很多、啊、这个很有趣的事情。
是、嗯，这听起来你很像遇到了繁花里的野鼠，
哎，对
啊。这所以也就慢慢的从小宝和阿宝踏上了宝总的
宝总，对对对。
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你进入了来来饭店，
对，
在这个饭店待了7年。
嗯，
如果说从历史的背景上来看，台湾社会差不多也就在这7-8年里面非常活跃，
对。那股市上万点，
谈一谈这个背景。
对，那在当时呢，经济非常的好。那我自己的感觉啊，在民国78、79年的时候，好像买股票是叫做买了就赚、
嗯、
啊。当时人的心态是这样，
射标行为。
对对对，当时人是这样子，就是说，哎，好像有买股票就会赚钱。
嗯。
然后呢，社会上普遍啊，大家名牌抱来抱去啊，然后每一天呢盯着股市在看，大量的钱投在里面，
嗯、
大家都参与。那经常我们中午就看到来来饭店的餐厅里面，中午就一大堆人在吃鱼翅，然后呢喝这个 Hennessy XO、哦、
是、
啊、就是中午的场景。
这当时的酒品还不是太多，
哎，
Hennessy XO 是标配，
哎，比较常见的Remy Martin 啊、
是，
还有香港人喜欢喝的这个Martell 的 Cordon Bleu 啊、
嗯、
就这几样啊。那是当时就看哇，大家中午就可以这样子花钱，然后饭店生意也很好、
嗯、是。
那但我们也很开心啊，因为年终奖金可以领很多啊，当时中秋节就可以领一个月的奖金、
哦、
然后公司这个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老板也很慷慨，
嗯哼，
派员工去瑞士的洛桑，去夏威夷旅馆学校，
嗯，
派到国外去受训，
嗯，
然后我们自己呢，我民国78年就被公司派了到曼谷、新加坡、香港，去这3个地方的喜来登受训
啊、嗯，
那也知道国外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
所以很早就跟国外啊，然后正跟国内的繁华有接触，跟国外的服务业的发展你也看到了，所以我算是很年轻就看到很多东西，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收获。
1986年这一年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正是台湾的服务业人口超过了产业人口的一年，1986，
对，
也就是民国75年。
对，
如果从这一些比较大的背景来看，大饭店这个，我们就说这个产业和这个行业，它究竟有一些什么样在1986年开始启动的一 些特色呢？
嗯，其实在当时啊，这个在饭店工作还是属于比较少数人，因为真正大饭店当时没有几家，统一饭店、来来饭店，然后这个希尔顿饭店，
是，
就是说国外的人住的呢，还圆山，就是数得出来，
是，
就那几家，所以它是一个接触到国外新的资讯、接触到国外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嗯，
啊，可以碰到很多新事物。那其实其中也带来了很多机会。我后来很多同事做了各行各业，
嗯，
啊，那有的人呢，过了两三年就被 Las Vegas 啊的这个 Casino Hotel挖去当亚洲区的代表，
嗯，
啊，专门找亚洲人到美国去赌博，
是，
也有人做这种工作。那也有呢，总统套房就来住总统套房的管家，
是，
因为服务非常好，被人家挖到国外，到欧洲，到美国去，
那个叫 Butler，
当人家的私人管家，
嗯，
总管啊，就好像你在英国电影上看到的，
啊，
也有人做这种工作。
是，这个蝙蝠侠身边也有一个。
哎，对对对。那我们啊，以前在送行李的，
啊，
每一件行李在当时呢，1:40的台币。一件行李客人最少会给1块到2块小费，
嗯，
大方的给到5块10块，他推一次行李啊就是我一天几乎的这个工资啊，
哦
啊，那在当时如果可以存得到钱的人，有很多人后来就从那边离开以后去买房子去投资，或者
在当时正好就是股票万点，
对对对对，
他如果买了股票他就翻好几番，
对，甚至还有那种呢大老板到餐厅吃饭，
嗯，
觉得厨师呢的菜做得很好，就跟他讲，
跟我回家去吧。
哎，不是，就跟他讲，他说啊，我今天啊也不给小费了，这只股票啊，这个30块，你就待到38块啊，就赶快走了啊，那钱你自己想办法，就这样子，哎，有人靠了这个，
啊，
累积了后来自己出去开餐厅的资本啊，
是，
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当然被人家娶回家的也有啦，
嗯，
啊，去选美的啦，去做什么都有，嗯，这个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接触得到的一个平台，
是，
这太有意思了。
在来来七年，
嗯，
这七年里面有没有特别有印象的，也就是跟饭店的这个行业发展有关的一些改变？
嗯，当时啊，就是说因为饭店要尽量利用自己的资源去介绍，而且也做生意嘛，也当了一个窗口。我们当时跟当时南非的观光局在这边还有办事处，我们当时我想大春也记得，
啊，
当时南非航空 也飞过台湾，也有邦交，
嗯，是，
那所以两边要促进邦交。南非当时因为这个种族的关系啊，种族管制的关系，也被全世界抵制，
嗯，是，
所以跟台湾交往。那我们当时在来来饭店呢，就跟南非观光局合办，还有跟南非航空合办了一个南非美食节，
啊，
就所以饭店也可以扮演一个国民外交，还有介绍友邦的一个舞台。
等一下，美食节是你开始的？
哎，美食节是我在来来饭店餐饮部的时候，我负责这些业务，
嗯，
啊，我负责企划，啊，
是。
那
这看起来也跟你小时候在家里
吃，哎，在家就搞
吃菜做菜非常有关。
哎，
你把这个美食或者是这个美食节这个概念带进了你经营的行业里面。
没有，当时其实来来饭店餐饮就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各个餐厅生意都好。
嗯，
那只是在我的手上呢，从前面的人手上接下来以后，把这个美食节办得更大。
嗯，
我们新加坡美食节是跟新加坡航空合作，
是，
就是在当时啊，我们做一个南非美食节，可以把厨师派到南非去采买。我还记得，
哦，
厨师在采买还发这个 telex 回来，
嗯，啊，
给我说那些龙虾要买带头还是没有头的
啊？
因为国外的龙虾啊，其实头大家不吃嘛。那台湾喜欢看到一整只的嘛？
对
啊，到底要头还是不要头？
你的选择是？
哎，我的选择啊。我说台湾人啊还是要头，我说你的头还是留下来啊。但因为头是虚重嘛，其实 是不好，但因为台湾不习惯只有一个龙虾尾的龙虾，
是，
你说出那个以后呢价值感是不好的，
嗯，然后可是你那个重量 占比很大，
哎，对对对，
花钱要多一点，
对，花钱多一点，不过当时走海运还好，然后当时我们也是第一个把南非的红酒在当时没有进口到台湾，我们专案办进口，办了一批南非的红酒进到台湾来，
嗯，
就是因为办一个美食节，也把南非的这个黑人的舞蹈团，
啊，
在当时也是第一次带进台湾来。
是他们有很多这 homeland 的当时，
嗯，
也就是
种族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
对，
这种政策它的结果，
嗯，
好像有很多小的 homeland 到后来也都独自有一些文化上的发展，
嗯，
让这样的这个基于可能不公不义的结果，可是却出现了转折的契机，好像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经营国际事务的方法。
对啊，不过比如说像那些表演者来到台湾，就是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一个亚洲国家、啊，然后当时这个蓬勃发展，然后台湾人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啊，基本上他对于国外外来的人，无论他是什么人呢、啊，都还蛮友善，无论皮肤是黄的、黑的、白的，其实基本上都还是蛮友善。
嗯，
那他们来到这边，我们也是非常善待啊，除了表演以外，带他们出去玩啊，去看呐、啊，
嗯，
他们也觉得就是说一生之中难得的经验。啊、对我们来讲也是难得的经验，那次办得非常成功，因为台湾的第一次南非美食节就是我们把它办起来的。
嗯哼，
那陆续这样的东西其实还很多。后来我在经营旅馆就了解到，就是旅馆其实只是一个平台，
嗯，
进入这个平台呢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啊，所以后来才有机会把大春的我的老台北的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个咖啡厅在我们礁溪老爷酒店把它办起来。
对，
同样的道理一样可以的，因为饭店它其实这个平台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们今年呢、啊、打算在这个今年的下半年，
嗯，2024，
对，做一个主题叫破框旅行，就是把旅行
破框，
对，破除原来的框架。
嗯，
比如说旅行可以干嘛呢，就是说可以去饭店读3-4天的书，每天开读书会找人来导读、嗯、啊，这也是一个。那或者是可以做长时间的这个饭店附近的散步、
嗯、
一天可以走6-7个小时，就是破除你原来
的、啊、这都是你自己爱干的事，可是你的客人显然也被你号召以后呼吁一下也会产生浓厚的兴趣。
对对对，我们同事听了都很兴奋啊，但是被大春发现了就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别人分享了。
你在上个礼拜的节目里面曾经说过嘛，你喜欢走路，
对，所以
所以我们也必须喜欢走路。哎、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那大春兄可以参加那个读书的、
嗯，
帮忙导读的。
没有，我宁可走路。不过啊，在你的这个行业里面，对很多人来讲是陌生的。
嗯，
比如说你的第一份工作，我们知道是去来饭店，那做什么呢？比如说
哦，
柜台吗？
哦、对、嗯，我刚开始是做柜台。
还真是做柜台，
这真的做柜台。那做柜台的时候，我自己因为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所以订房啊、门卫啊啊，我都去实习。那柜台做了以后呢，那又被公司。我当时其实啊，我当时那个君悦饭店在筹备，
是
啊。那我因为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那个时候叫凯悦，
哎，那时候叫凯悦饭店在筹备，我就去应征。一应征啊，录取了以后薪水多一倍，然后呢，那个职务升2级。
嗯
啊，我就很开心啊，准备要去。我想说这条路选对了，一下子走这么顺，啊，结果呢，中间发生一个故事。哇，辞呈写了以后，就递出去了。递出去以后呢，我当时是个主任而已。
嗯，
当时我们那个饭店的执行副总，当时最大的，说请我去他办公室。
来的，
哎，对对对对，嗯、一个马来西亚裔的华人，他说：“哎呀 ，Winston 啊，听说你要离开了，什么原因啊？”我说。报告，我要去这个凯悦饭店、啊、学习饭店的筹备啊，因为我对这行业很有兴趣啊。他说：“哦，是这样子啊。”永远记得那个场景，打开他抽屉，一拿出来呢，就是一个饭店的组织表，我第一次看过
啊，
饭店的这个部门组织表。他说：“来 ，Winston， 你想要学什么？”我哪知道我要学什么？我当时我只做过一个部门啊，
嗯，柜台，
对啊，柜台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既然啊，去那边啊，不熟的地方学不知道，你留在这里，我帮你安排就好啊。”所以啊，你看，
所以他也把你堵住了。
哎，这个老谋深算，
老谋深算，
做过官的啊，这不一样。我当时出来，我就不晓得怎么回答。
我们的老台北。今天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老台北第126集，继续邀请到老爷酒店集团的执行长沈方正。方正在大学毕业2周之后就投入了饭店业，到现在37-8年了，你没有换过工作，而且也就是这来第一家在7年之后就是老爷。
老爷，嗯，
你曾经说可能不是你选择了饭店这一行，而是饭店选择了你。
对，
你可以引申一下这个话的意思。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这么长的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一直有一个感觉，隐隐觉得，
嗯，
就是说我去接受别人对我的善意啊，
是，
那或者是说我自己一生中间经历过从年轻开始的这些经历，其实反映在工作上面其实都有极大的帮助。那那个帮助相辅相成的，默默的引导着我，就是说，哎，我到这个行业来报道，就是哎，我做这个，我选择你来在台湾做这一行。像当初我们刚刚提到的卡悦饭店请我去，那后来主管就说，哎，你要学什么我帮你安排，那都堵住了我的嘴。那结果我就回家跟家里面人商量，我说新的工作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嗯
啊，筹备啊比来更大，800多个房间啊，然后说这怎么怎么。后来呢，这父母就跟我讲，他说你们这个副总啊其实也不一定需要留你，
嗯，
那他这个留你一定也有惜才之意，
嗯，
而且也主动说愿意帮你安排，
体会他人的善意。
对，他说你要接受人家的善意，嗯，他说应该是没错的，你在这边跟人家大家又熟，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快，
嗯，
所以我就没两天就回去，就说，哎，我留下来听公司安排，啊，那后来就给我安排调部门，
哦，
就做行销业务部。在当时呢，喜来登的这个体系呢，有一个新的工作，每一个饭店要有一个行销分析员，
哦，
做这个工作。那他就说你做这个，那他就把这个工作内容 job description 是一个英文的，
嗯，
拿给我看，他就这些。啊，那工作内容你就照这个自己去想，
嗯，
啊，我就从那个开始就做行销，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制式的，很完整的内容，
嗯，没有，对，啊，你要自己去研究，
你怎么样去分析自己这个部门他的绩效？
对，我就要去看书，还好小时候有看书啊，
嗯，看什么书呢？
啊，就
怎么会康德跟叔本华？
没有，就找行销学啊、统计学啊跟这个有关的，
嗯
啊，企业管理的书来看。就是哎，商业上面什么有80/20法则啊，80/20法则，80%的生意是从20%的客户里面出来的，
嗯，
然后就开始把各个业务它的这个客户每个人的产值，
嗯，
然后就再算了一下，分析要分析嘛，分析了以后呢，哎，大家对我很佩服，他说我们大家就跑业务，不晓得还有这种事啊，原来这20%的客户最重要。我就说对，然后再针对这20%的客户推出怎么样的一个巩固计划
啊，
反正就搞这些。有趣的，而且不用负担责任啊！大众点评别人的工作，
嗯，
啊，就是分析嘛。
你就做 critics，
啊，哎，对对对，
不必自己创作。
哎，然后到了预算以后，就帮忙做全年的预算，整理大家要出国拜访啊，然后餐饮部要做什么美食节啊，什么就把公司的预算做会诊，所以那个面向也打开了。
嗯，
那做了一年多呢，因为我在这个部门叫行销业务部，我们的主管是一个纽约回来的，在美国读旅馆的。
是
一个主管叫 Michael， 他 Michael 就觉得说，哎，这小子灵光啊，不错，嗯，就派我转做业务，而且啊特别奇怪，
做大饭店的业务，
业务，对对对，跑客户啊，
你们跑就让人家来住饭店吗？
对对对对，我在跟你讲说里面人心的那个管理啊，
嗯，
大学问。我当时啊接了业务的工作，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我的业务客户是谁吗？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然后呢，新闻局、
嗯，
外交部啊，就是大客户，全部都是可以提供，因为航空公司有那种住房加机票的，
是
啊，所以航空公司可以提供很多的住房。
这就是你的20/80。
哎，对对对，嗯，然后所有大客户都给我啊，都给一个新的这个愣小子。我过了20多年才知道为什么我跑那些客户。
嗯，
因为呢，当时啊，有一个从希尔顿饭店的业务。啊，已经很资深的业务人员到来饭店来啊，来工作转到饭店来，
是
他的客户呢就是这些人
啊，
但是呢公司啊主管呢基于管理怕呢一直都是这个人带着这些客户，
嗯，
万一哪天他走掉了，公司的这些客户又断了，
嗯，是，
所以呢要给一个完全没关系的人跑这些大客户
啊，
哎，因为我是20多年后被那个大姐说，哎呀，温斯顿这个混蛋一来把我客户全部都抢走，
嗯，啊！
我后来讲，我说大姐，这个是 Michael 安排的，不是我。
嗯，
他说 他说：“哎呀，你现在知道了吧？你以后啊，不要随便啊踩人家的线。”
这是江湖险恶，
江湖险恶。
但是你反而是受益者。
哎，我都不知道。
哎，可是，在来来工作了三年之后，你还曾经投了履历到《民生报》，
对，
被我调查出来了。
对对对对。
啊，你想当记者？
对，
这是怎么回事？你
因为这个、
啊、见异思迁？
哎，不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呢在想啊，就是说，因为《民生报》报道的所有的题材，除了影剧以外，
嗯，
我都非常有兴趣。
旅游、啊、
嘛
美食，
旅游嘛、
嗯、
体育啊，户外啊、
嗯、
啊，这些我全部都有兴趣。
所以《民生报》就是个过冬儿版。
哎，对，
当时
对对对对，内容也很精彩。
嗯，
那我也每天看，就很羡慕。我想说，哎呀，因为你想想看，我也想读新闻系啊。
嗯，
那刚好又有一个媒体跟我的兴趣完全对照。
是，
我在想，唯一跟饭店可以比较的，大概就是当《民生报》的记者吧。
嗯，
所以就投了。
是，
我在想我的履历啊，我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写说我读什么书啊，怎么样？应该我想最少有机会面试吧，哎，结果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没理你。
哎，我后来才问了，在《民生报》做过人才知道，《民生报》在当时是大热门啊。他说都是社内的人转调，他哪有你外面？他只是官样文章登个报，说我找人这样。
所以你也没有真的被媒体耽误，你还是守在你的
对对对对，差点差了线了，还好没发生。
不过正好逢到那个时代，
嗯，
80年代到90年代，你是在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转到老爷饭店。
对对对，没错。
这个转职应该也具有非常这个精彩的故事。
对，因为其实怎么会，因为当时老爷饭店生意还是很好。
对。
那也做了个主
管。还是叫来来。
还是叫来来。
嗯、
哦、那也做了主管，照理说是不会走的。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大的组织啊，当时我管的部门餐饮部就有600-700人。
嗯、是。
整个饭店有1300多人。那大的组织呢，就有组织很多内部复杂的面向，所以处理内部的工作啊，大概花我一半以上的时间，
是
跟其他部门协调，在自己部门里面协调，当时就觉得非常疲惫。另外一方面呢，我当时我的顶头上司被调走了，
嗯，
调走以后新的人来呢，因为新的人还有旧的主管都是老板的自己人，不能互相攻击、
啊、
所以新的人来呢，就把我呢给盯上了。
是，
就说以前所做种种，只要有不是，就都是我。
哦，
我就想说，这个地方可能不能待了，
要修理你了。
对，所以这个新的主管来、嗯、不到一个月，我就决定辞职了。
嗯哼，
哦，那当时资本老爷酒店刚开，啊、哦，在找人，我想，哎，度假旅馆，资本老爷是当时台湾东部第一个，
第一个是
啊、哦，第一个国际饭店，第一个温泉度假旅馆。
嗯，
我想说，哎，这个不一样啊，应该也可以试试啊，啊、哦，可以学。啊、哦，那就踏进了老爷酒店，
是
啊、哦，开启了另外一个片段。
嗯，这个旅游酒店，先不管那个国际性，旅游加上饭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比较创新的活动。
对，在当时，
嗯，
在当时全台湾只有两家这样类型的旅馆，一家是肯丁凯撒
啊，
民国68、78年就开，
它比较早。
对，另外一个就是资本老爷。
嗯，我那个时候。哦，到垦丁去都只能经过凯撒，然后住在海边的雅克，房费差三分之二。
对，然后对面还有那个救国团的、
啊、对，救国团。
不过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特有的行业。
嗯，
那我就想说，哎，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应该也值得来试试。
嗯
啊，那所以总结来讲，我运气其实是蛮好的，因为当时它稀有，那台东呢又南回铁路刚开通不多久，
是
南回铁路应该是1990-91年开通，反正开通没多久，然后当时呢又大量的这个国内的航空公司也开始兴起、
哦、嗯，
那当时也没有高铁嘛，
啊、哦、
所以都是坐飞机，要不然就是南回铁路啊、哦、过去，那台东变成了一个新兴国内最热门的一个景点。
嗯
啊、哦、我也刚好，
而且在这恐怕也跟大家洗温泉的这个习惯或者这个嗜好，有了联系。
对，因为当时能够洗温泉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台北的这个马槽啊，或者是阳明山的六窟七窟啊，
嗯
啊，就这些地方嘛。
是
哦，那洗温泉的地方也不这么多，但是洗温泉来度假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想法。
是，
那搭上了这个国内国民旅游的这个热潮啊，从那开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啊。
是。
那我在当时就一头坐进，我去的第二个月 那个新加坡的这个李光耀总理，
嗯，
就从高雄圆山饭店到资本老爷来住，包了一整层楼，还把高雄圆山的厨师都带来，
啊、
嗯哦，那这个是恭逢其盛啊，很有意思，嗯。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第126集，继续邀请到老爷酒店集团的执行长沈方正先生。方正兄，我记得我们两个最早在电台里面面对面录音是你的一本书，天下出版的《非比寻常的一天》。
对对对对对。
先说说你怎么会变成一个作家
的？这个、啊。就是因为一直有人在当时了十几年前一直有人鼓励我说、嗯、那这个旅馆行业本身工作内容其实是蛮精彩的，因为你看过很多
是
国外的电视影集啊电影啊都用大饭店的工作的场景为内容来拍、
嗯、
他说里面你的服务业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
一点都不错，包括就在你大概转到老爷的时候、嗯、台湾正推出一个美剧就叫大饭店，
大饭店，对对 对, 对，还有在游轮上也是嘛，跟旅馆是一样意思。
爱之船，
对，爱之船也是一个剧啊。
嗯，
他说你的这个服务业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别人来分享，
是
你们工作的这个哲学啊，
嗯，
或者是服务业的这种心思，如果有人学得起来的话，应该大家互相之间，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服务业的社会，
是
对别人也会多一份体贴啊。
你这个讲的不但是非常道地啊，而且。绝对让我想起你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读康德跟叔本华那是一个思维习惯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你的看起来每天做的这些事务性的服务背后都是有可追溯的思想上的蛛丝马迹，
对，我经常就是跟人家讲说我们做这个服务业啊，好像每天在重演这个薛西佛斯的神话，
嗯哼，
每天就要推那个球推上去，但是也没有办法一百个客人，一百个客人都满意，
是
啊，一天做完以后，那个球又掉到山底下，每一天再从头再推起，啊，就是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当时呢，愿意写，也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希望啊，大家看到服务业的背后，
嗯，
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就大家都只是消费，而且现在的人越来越消费性，对任何东西都消费。啊，新闻媒体也消费，每天 Uber Eat 也消费、
嗯、
啊，然后做任何事情，去个地方玩，就是以消费为目的。今天去台南要吃几家小吃，
就是买啊、
对，就是只能买、嗯，只能吃。
嗯，
那这个其实我自己很不喜欢啊，所以在当时从那个时候就不喜欢了。
是，
那其实在这本书的再前面还有一个故事。
嗯，
啊，这个是大春没想到，因为我当时我跟这个天下杂志他们比较熟，因为一起办很多活动、
嗯、
就找了、他们就介绍我天下的杂志总这个出版部的总编辑，他说你想写书有兴趣，我说对啊，那他说你想写什么书，我说我想写一个那个类似林语堂先生的生活的艺术这样的书，
嗯，
把现代生活，因为他那个时候跟现代隔了这么多年了嘛，
是
现代生活的风貌应该跟当时是不一样了，把现代生活的元素提出来、嗯、啊，
那是老派文章的，
对对对对，
老派散文的代表，
哎，我就讲了这个长篇大论了，那这个总编辑呢也是非常的厚道的人，
嗯，
他就说呢，沈先生你讲这个书非常有趣，但是呢我们觉得呢你出第一本书啊应该还是跟你自身工作有关、
嗯、
啊，比较容易吸引读者来购买，而且
这算很客气、
很客气很客气那这个反正就跟我讲了一些啊，他说对出版方面来讲啊应该你这个故事的分享啊也会让人家有直接的感受啊，反正是就婉言相劝啊，婉言
看起来他也是这个对你不太了解，对就可能觉得你这个打了高空，对吧？他不晓得你是从看叔本华起家的。
其实也能乱吹啊。那其实我到今天都还有兴趣。我如果还要再写、嗯，我可能还是会写这方面。
我看了深受启发、
嗯，
特别是很多小故事。
嗯，
只要你仔细的去思索它、爬梳它，它总会出现与他人，尤其是与消费行为有关的事情。是别具意义的，
嗯，
昂贵的早午餐，这边你说一说。
对，这个就是我这二十几年前 去美国，到我姐姐家住。我姐姐移民美国，住在洛杉矶。那有一天呢，他就说：“哎，走走，我们礼拜天早上啊，到那个好莱坞的 Four Seasons Hotel 去吃 brunch。”我就说好啊，就跟着他去了。
那个时候你多大？
我那个时候30来岁，40岁吧，大概40出头。
在老爷
已经当总经理了。
嗯，
那他就说去那边，我就想说好，开开眼界嘛。结果去呢，其实啊 ，waiter 问我第一句话，我就答错了。我当时已经坐了蛮久的旅馆。我一坐下，他说就问我说要不要喝点什么饮料 ？Care for some drinks？ 我就说哦 ，double espresso 啊。那其实，在好莱坞啊，在这样上流社会地方的人，早午餐是喝香槟的。他问你是要喝香槟，还是要喝果汁？还是要喝各一半的？另外有一种名字。我说了喝咖，他突然啊，他有一点点愣了一下。但你知道他做服务也反应很快。马上就说啊 ，certainly sir。但是慢慢我会观察，会发现哎。隔壁人都在喝香槟喝果汁，显然我刚才第一个动作就错了啊，
吐了，
哎，吐了。那一吐了以后呢，就怂了以后，就问我姐姐说，哎，这个地方感觉好像跟我们台湾的这个饭店不太一样，里面的穿着啊还有那个样子，对，她说这个都是电影明星啊，这个 LA 有钱人来的地方啊。那我说这应该很贵吧，她说哦，我们这个 brunch 啊，在当时啊，20、30年前，就要60、70块美金啊。我根本想都不能想，我说怎么可以来嘞？我说这个60、70块美金，
两个人要差不多5000块钱。
哎，对啊，我说这个抢人啊，我说这个都地方强盗啊，这哪有这种地方？他哪值这个钱？我姐姐就笑笑，她说你慢慢体会体会啊，我就在里面吃饭，体会啊。那其实心里面已经一肚子气了，因为第一个点饮料就没搞好啊，就出了糗了。然后排队去要吃 omelet
啊，
那我前面呢是两个呢年轻。小女孩啊，很长得很漂亮，两个人叽叽喳喳的排到他们了啊。然后那个在炒 omelet 的那个厨师看了两个小妹妹啊，哎，就开始非常亲切啊。然后呢，点了东西啊，就亏了起来了。就明明啊，这两个小姐没有点要加辣椒，她说：“哎呀，这个加辣椒很好吃，我帮你多加一点。”那个小女生就就在那边叫了啊。她说：“你真的不要吗？真的不要？你看。”你看这工作多愉快，就在那边亏妹妹啊，跟她谈起情来了。我发现，哎呦，我在台湾没见过这样的厨师啊，就是很活泼嘛，互动。
是。
那当然，到了我呢，就是很自私啊，我就点这三个。他说：“哦 ，certainly sir。”就煮起来。我想说，哎，你怎么不跟我讲话、啊？这样，我就发现啊、哦，原来自助餐也可以跟客人互动。然后你因为花了这么贵的钱，我很仔细观察，发现，哎呀，太厉害了。这个餐厅里面呢、啊，比如说在甜点区有那个草莓的1/3沾了巧克力，在当时我也没看过这样的东西，
是，
而且每一颗草莓都很大，而且都一样大，我会发现就是说东西的精致讲究，服务的互动，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用那个鲍鱼鱼翅，或者说哎多少种，对，它是一个总和的结果，
是
我才知道说啊，这个东西服务业的学习。在当时的台湾，就是之前节目也讲了，就是有钱就吃鲍鱼一次喝 XO
是
啊，那但是服务业并不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太浅薄了。
我相信另外一篇也跟刚才我提到这个有约略的连结关系，那就是无用之用，它跟 know how 是怎么结合的。
其实现在的社会啊，其实这个无用之用啊又来得更惨明，我因为写这个书10几年前了，
是。
那现在的社会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啊，其实很多你看很多这个 YouTuber 啊、做的主题介绍的东西，
是
你说这个东西能够讨饭吃能够生活，在我们当时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每天在那边讲话在那边直播、也可以赚钱啊，甚至你说前一阵子有台湾人跑到柬埔寨去拍片啊，有新加坡人跑到台湾来拍片啊，东搞西搞的也可以。其实人的生活里面呢，生活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那懂这些东西呢，在以前它不值钱、但在今天懂生活里面的趣味，生活里面的深度广度、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
是、
那
因为你看不见的意义跟功能，
对，帮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精彩丰富，其实有高度价值，那这个东西就是无用之用的用处。
我立刻就要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你曾经送过我一本抗战史，我都觉得这个沈方正是觉得我没不了解抗战史吗？不是，你的分享习惯造成了。
哎呀，对对对对对，
所以无用之用。嗯，你让我真的在那本书里面也看到了好几个跟抗战有关的历史这个规律。
对对对，我这个其实因为读书啊或者分享书啊也有很多特别的收获。
嗯，
因为这个抗战史我四处分享啊，然后跟这个联经的林宰觉兄聊天啊，他后来还介绍了这个书的编者郭代军教授给我认识。
哦，
然后我从这个里脉络里面又去读了这个联经出的潘佐夫的蒋介石、毛泽东还有邓小平传记，把中国的整个近代史把它重新的梳理了一次。那人家会就会讲了，你读这些书有什么用啊？
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啊！其实你看到了当时，就知道了今天的台湾，至少你知道到底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啊！你活的这个周边的环境，
而且我相信你所阅读的这一些看起来没有用的知识，迟早有一天会出现在你的生命角落里，帮助另外一个人，
对，跟别人分享。
是，嗯，我们的话还没完哦，你还要再来一次。
车身拥挤在窗口，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三十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 昨日的天堂。告诉我，人类爱没有绝望。告诉我，上帝也不曾疯狂。告诉我，这里不是